收听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我们深信每一位创业家都是自己品牌的主角，有更多的创业故事与梦想值得被看见。那我们可以邀请到元建筑听器的总经理吴志贤先生以及我们的听力师吴宣用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两位好。
你好。
先请总经理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元建筑听器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严格，然后它在这个市场上面要让大家真正注意到这个无论是这个我们高龄化的这个社会它的一个需求，或者是说听力受损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为什么元建会选择这一块来切入呢？
好的。大家都知道高龄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
是的，是的。
那台湾在2025年也即将进入所谓的这个超高龄化的世界。
是的。
所以超高龄就是20%人口超过达到65岁。
对。
那其实在我们的邻国啊，很多国家像日本早就已经超过了。
嗯哼。
那世界正在进入这种超高龄化的社会。
是。
那超高龄化的社会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除了各种健康疾病以外，
嗯哼，
其中有一项问题是完全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是无药可医的，就是我们的听力问题。
OK。
好，听力障碍发生，听力障碍不但没有药物，甚至于连健康食品都没有。
是是。
像说眼镜还有叶黄素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听力问题呢是无可避免。
嗯。
到了一个年纪它就自然会发生。
嗯哼。
那 WHO 已经把听力障碍定位为疾病。
嗯，
而不是退化。
OK。
它是一个疾病。
嗯。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在卫教相关的部分对听力障碍的宣导。
嗯哼。
还有力有未逮，
好，
还有非常大的长路要走。
嗯哼。
所以元建呢就是着眼于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是。
所以我们提出了这个听力辅助的一个技术跟服务。
是。
我们是台湾目前唯一国产。好，那同时呢也具备有连锁通路服务、
okay.
或者线上服务的一个助听器品牌。
是。
元建是我们的通路品牌、
uh-huh.
耳宝是我们的商品品牌。
OK。
那我们借由通路行销我们的产品。
嗯。
我们也借由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开架式通路
是
来行销我们的产品。
是。
好，所以这是元建在听力科技上面它所着眼的这种老龄化的这个过程里面所扮演的一个听力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门市五十几间店的这个应该讲配置上面嘛，吼，那在这个就是说听力师的这个部分是总经理觉得说很需要把它加进来，才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得到一个提升的部分，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所以我们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听力师，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跟这个元建的缘分吗？
是从几年前，然后刚好在找我下一份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有遇到学长，然后他拿递了一张说总经理的名片给我。
是。
对，然后那时候当然大家那时候还不太认识元建助听器。
嗯。
对，因为其实在台湾已经有非常多的助听器的厂商。
是是是。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就稍微查询了一下。
嗯哼。
然后就发现说他有在做公益活动。
嗯哼。
然后有在做自己的自有的品牌。
是。
就是我们说耳宝助听器台湾做的。
嗯。
就觉得这个公司好特别。
嗯哼，
那我们就在面谈的过程中，就是发现说，其实我们在面谈的时候，老板他就在跟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元建的理念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一样。
嗯哼，
因为他其实一直在 focus 在人身上。
OK，
对，我会发现说他一直在思考的是要怎么样对我们台湾的人好，
嗯哼，
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专业才能让他们听得清楚。
是，
对对对。然后我也觉得说在过程中其实很温暖。
嗯哼，
因为他一直在给我一些 就是他的想法，他觉得说其实我们这个助听器它是医疗的仪器，
是，
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哦，我们只是一个商品，嗯，我们应该对于这个医疗仪器，然后对于我们所做的这些判断，这些諮商是负责任的，
是，
对，所以就是种种让我觉得我决定要加入原件。
OK， 您的这个角度可恐怕还没有办法像总经理去谈，去想到所谓的市场规模，你只要对客人负责，对不对？可是总经理就必须要想到的是很多当初您的服务的产业到现在就是助听器的这个部分，恐怕有些人会打一个问号，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块领域呢？
这的确是蛮有趣的。当年就是在要投入这个产业之前啊，那我的股东都很质疑我说，你看有几个人带助听器，好，你要卖给谁？那当时我就告诉他们说，其实这个市场是正在扩大当中的，
是
啊，只是说因为现在还在比较早期的阶段，但实际上如果你往前去推看助听器的历史，他从1860年他这个就已经开始了，
是
这个从欧洲开始，为什么从欧洲开始呢？因为他的人文关怀，他们是比较早发展的，所以他们认为人是最重要的。刚刚学员提到人的问题，
是
为啥想到是人的问题，你的出发是以商业目的还是以人为本，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一个产品。
确实，
那当时的这个市场在谈到就是说 OK， 那老年化，那我们不断的去观察这个所谓的市场规模的问题啦，那这个WHO 它也告诉我们，全世界有 5% 的人口，它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一个听力障碍问题，
是，
那如果你以现在的人数来算，大概就 3.5 亿的人口是需要佩戴助听器的，可是如果你再回来看看 OEDC，就是所谓的经贸组织他们所做的这种统计，你会发现佩戴率实在太低了，
是，
实在太低了。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在欧盟，这么先进的欧盟的助听器佩戴率是多少？它助听佩戴率只有 38%。
OK。
那美国是多少？跟日本是多少？20%。各位知道台湾是多少吗？这个根据卫福部他们的计算方法是大概 4.5%。
OK。
但是实际上呢，那是有领有听力障碍手册的人佩戴助听器的人。那如果你把广泛没有听力障碍手册的人算上去，可能不到 1%。
是。
那这么低的佩戴率的原因是为了什么？那或者你会问说，那欧盟有 38% 很厉害吗？其实不厉害。如果你相较于佩戴眼镜，
是，
眼镜的佩戴率可能90%几。那为什么助听器的佩戴率是30%几？
是，
显然的大家忽略了听力障碍可能带来的危害。
是，
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市场非常有待开发。
是，
我想大家都读过非洲麦鞋的故事嘛，我们在一个地方都没带助听器的人，你也可以说这不需要，你也可以说哇好大的商机啊，
没错，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以人为本，然后把市场规模放上去
，OK，
广义的来讲，助听器的市场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是，
还没有被满足，所以这是我们将来可以发挥的地方。假设以 5% 来讲的话，我们不要讲其他国家，台湾2300万人，5% 是多少呢？好。
突然就数学不到，
200多万吗？200多万人吗？可是各位知道吗？台湾去年进口多少助听器？台湾国产助听器是我们，但是绝大部分还是靠进口。
是。
那台湾的进口助听器去年啊，可能超过10万台。那200多万跟10万台，这个差异的比例够不够大？相当的大，所以也就是说有100多万人他们可能还没有购买助听器，
是，
那这些就是所谓的市场规模。
OK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宣佑，您可以稍微讲一下，确实我们为什么就是说 数字上面所呈现的跟我们实际上戴助听器，他明明就是需要戴，他没有戴，他遇到的一个你刚刚说的人的问题是什么？他为什么戴不住啊？
哦，戴不住，
对，
嗯，基本上因为戴助听器它是需要适应的，
啊哈，
就像是如果今天你好脚断掉好了，那你今天装了一只，那你在装了一只后，你是需要有一段的复健过程，
是，
那其实助听器也是，我今天耳朵已经长期的听力有受损了，
是，
可能有一些长辈三四年都听不到那些稀稀疏疏的声音，那当他戴上助听器后，他会觉得非常的吵
，OK，
对，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他们可能都不愿意去尝试的问题，他会觉得很麻烦，或是他觉得很不舒服，那元件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在知道这一块
是
的，所以我们会让他戴上去后，我们会陪着他去让他去适应上去。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有建立一个叫做回诊的机制。就是他戴上助听器后，我们会让他一个礼拜后要回诊回来，然后在一个月后要回诊，就是要去看说他使用的状况怎么样。那这个。让这些长辈他比较容易持续的佩戴助听器。
对。OK， 那总经理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市场在那边，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这一些消费者，他明明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可是他之前可能因为各种的不方便，条件不成熟，让他自己都忽略了他的需要。那现在我们是要让他正视他的需要，然后知道说元件在这个地方，耳保在这个地方是帮助他的。我们的一个销售模式是什么呢？
OK。其实听障者到底知不知道自己需要助听器啊？我有问过很多消费者，就是来店里面的时候，常常有机会，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是。
那我常常也会好奇说，那为什么你以前都不来？为什么你以前都不戴？他就说没有啊，就觉得第一个可能会被人家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这个人老了、啊，贴标签嘛哈、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哎，听朋友讲都很贵啊，去助听器店啊，要多少钱啊，不然走不出来啊，哈、所以就大概就是不外乎这两个，一个是被贴标签，一个是价格因素。
是。
那这是痛点。那元件呢？它的策略就是解决痛点，
是
让你觉得痛点不存在。所以元件怎么做呢？元件第一个国产化
，OK，
第一个先降低你对于这个所谓的价格的压力，
是，
好、我们的助听器非常的亲民了哈、那亲民到什么程度呢？这样讲好了，我们有分两个渠道
，OK，
第一个渠道呢，我们的这一个产品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听力中心通路销售，
是，
另外一个渠道呢，我们仿效美国所谓的 OTC 就零费购买法案
，OK，
好、那这个法案也很有趣哦，因为。这是在2017年的时候，川普刚当选的时候，
是，
那他的白宫科技委员会向川普总统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希望开放助听器能够零费购买，不一定要到医院去拿处方。那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很多听障者他之所以变成重度，
是，
就是因为他轻度没有戴助听器，大家可以理解嘛哈。如果你的眼睛是200度，你不戴眼镜，可能三年后你就500度了嘛。
是，
听力也是如此。
是。
那所以呢，他们建议应该开放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让消费者他能够很简单就能够获得助听器的帮助。
是。
那这个法案呢，到了这个2022年的10月通过。所以呢，这叫 OTC。那我们也有 OTC 通路。就是我们除了自己的元件中心以外，我们也跟台湾的像全国电子。
是。
像信一。像有一些美康药局。甚至于 PC Home。Momo。然后东森网络购物的部分，那我们都销售我们的助听器，让消费者，让有听力需要的人，他不一定会到听力中心，
是，
他也可以选择到这些所谓的 OTC 专柜。
OK，
那这些专柜加起来目前也大概有600家。
OK，
在全台湾，让消费者可以在那边选择。
是，
那我们利用这两个方法呢，销售两种渠道的助听器，低价格的 OTC 助听器，entry level 就是入门级的，它可能从2900它就开始，
好哦，
然后一直到我们到高端的，那我们可能在 七八万块吧，
是
这样的高端助听器，
嗯，
所以让消费者有不一样的选择，
嗯，
那贴标签化呢？哎，我们也做了一些修改，
啊哈，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像助听器吗？看起来好像蓝牙耳机吧，对，看起来漂亮蓝牙耳机，
是
啊，戴上去哎也很摩登，啊，所以让这些长辈们他们戴上助听器不会觉得拍谁拍谁，
啊，
那也不会被挑标签化，
嗯，
所以呢，我们有常规的助听器。那我们也有看起来像蓝牙耳机的助听器，
是
啊，来让所谓标签化不存在。
啊哈，
这是元件在听力科技上面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创举。
OK，
除了常规的以外，我们也开放所谓的 OTC，
mm-hmm.
我们也让产品呢，看起来不像助听器，
嗯，
来达到我们所想要去解决消费者痛点的一个目的。
OK，那我想要请问一下轩佑啊，轩佑你自己作为这样的一个听力师，在一个所谓的卫教的趋势上面啊，你希望我们的这个有需要帮助的这些有听力受损，或者是随着他的一个高龄，他的这个听力退步的这个部分，你希望他可以注意什么呢？
他可以注意什么吗？
首
先，其实各位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教大家一个一个小小的怎么去检测自己是不是有听力受损的一个方法。
OK，
大家就是伸出你的手，然后你帮我在你的耳朵边这样搓一下，
嗯，
有没有听到？
嗯哼，
嗯，有听到，那 OK， 没有听到，那你可能就是已经有听力受损的问题了。
是，
对，所以其实。当你有听力受损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建议你尽快的去到可能医院，或者甚至像我们这样子的听力中心、
okay.
去做后续的进一步的检查。
嗯，
对。那当然我也会建议说，其实我们会建议50岁以上的长辈、
嗯，
他们基本上一年就要做一次听力的检查。
OK，
对，会比较好。那我们也有其实很多研究啊也都指出了65岁以上其实听力受损的人他是三分之一，
是，
也就是我们三个就会有一个人是有听力受损的状况。那当然就是你遇到了这些状况，可能你电视开很大声啊，或者是有旁边人跟你说你讲话怎么那么大声啊，这都是一些迹象。那当你遇到了这些状况，其实就像是刚才我们吴总讲的，
嗯，
我们要它已经不是一个症状了，它是一个疾病，
是，
那我们就是尽快去面对它。
嗯，
所以其实在我们元件的听力中心也会有很多听力师、
okay.
然后会去帮忙你们去做这样的听力检查。
嗯，
那当然这些都不用另外收，就也都没有费用。
OK OK，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是服务大众，
是，
对，回馈大众这样。
嗯，好，总监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您对于元件的短中长期计划吗？
大概就像刚刚在讲的，就是说既然市场规模有这么样的一个庞大，
是，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产品能够真正到市场上面，能够真的被这个消费者所采用，
是，
因为我想是这样子嘛，一个技术是否被采用，
嗯，
它有两个重要的关键因素，
uh-huh.
一个是它的易用性，
uh-huh.
一个是它的有效性。
OK，
哎，当易用有效，这个各位可以发现非常有趣，
嗯，
这个从来没有提到价格，
嗯，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大家谁不用智慧手机？
嗯，
它便宜吗？不便宜吗？
嗯，
大家都使用它，为什么？易用、实用、有效，
是，
对吧？即便是在收入很少的国家。他们又不用 iPhone， 用啊，为什么不用？用好用啊，
嗯，
为什么？简单用啊，
嗯，
所以这个就被接受了。
OK，
助听器也是一样的问题。所以短期呢，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种易用、实用的助听器，
是
给这个消费者，
是
能够在台湾建立良好的口碑。
是
第二件事情，中期计划希望能够推展国际市场，
嗯哼，
像我们现在台湾以外，日本、美国、东协。印度都是我们的目标市场，
是，
好，那这些国家呢，他们的听力障碍人口也非常的庞大，
嗯，
但是他们获得助听器的协助，相对的还非常的不足，
好，
那我们在宜兰科学园区，好，就新竹科学园区的宜兰园区，
是，
我们建置了一个新的工厂，今年即将要启用
，OK，
那准备年产百万台，来让这些市场的消费者能够获得我们这个物美价廉的。台湾国产助听器
是，
是我们中期计划，
uh-huh.
以及目标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听力无障碍。
Uh-huh.
我们希望在 我们的技术协助之下，
是
那我们的使用者他们都能够不管在公共场域，不管在居家，不管在与人交谈，都能够获得一个助听器的协助。
是
而且这助听器呢不仅具备有传统助听器的功能，它还能够具备有接收公共广播能力的功能。
哇哦，
对、
okay.
那以这样的方式来塑造听力无障碍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的预期目标。
是，总经理，随着那个科技的日新月异嘛，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助听器，它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本身都是接上云端的这个部分，对不对？
是 是, 是。
稍微再跟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说明一下哈。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啊。非常规助听器就是说，它只是为了能够与人交谈。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科技已经来到了所谓数位串流的时代了。
嗯。
啊，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声音来源不只只有人跟人的交谈，可能也来自于这些影音设备。
是。
你必须要跟你的一些音乐串流、语音串流等等这方面。
嗯。
那当然当它能够跟手机连接的时候，那相同的我们就能够借由云端的服务能力。
是。
来服务你。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无距离。我不用啊，今天早上要去调整助听器，我就要早上起床坐个车到听力中心，
是
我可以远端接受服务。第二个省成本，就是说我们在远端的服务呢能够降低实体通路的营运成本，
是
或者减少实体通路的这个开销，那以此来让这个成本能够反馈到售价上，
是
让消费者能够实质获得帮助。
OK，
所以云端服务呢可以称为是所谓的数位转型。
嗯哼，
数位转型对于一个企业是否重要，我想很多观众都能够也都是企业家，
是
应该都有看得到数位转型的威力有多少。不管是金融业，不管是餐饮业，各行各业正如火如荼的在数位转型当中。
是
那助听器产业，我想元件正是在推动数位转型的一个典范。
OK，
我们正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新的契机的一个发展。
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轩佑啊，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护理师，我们今天待在医疗诊所，跟您现在就有这个机会，我们待在元件服务，您在就所谓的这个企业家，在我们的总经理身上，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很这几年真的学到很多东西。那基本上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在当听力师，
是
然后我们下台中开门市。
嗯哼，
对，那我学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行动力。
嗯哼，
对，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开门市的时候，总经理还特别下来。
嗯哼，
他帮我刷厕所。对，就是他不会有那个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今天是主管，我今天是老板的角色。那他知道说这里缺什么，他就会去执行，
是
很快的行动力，很快的决策力。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是
去互相尊称，我们不会有一个叫做什么老板或是下属的关系。那这个部分也让我在后续的职涯发展学到很多，因为我从那时候当听力师到店长，到现在我是中南区的区域督导。
OK，
那我在对于我们的伙伴的时候，我们也是用并肩作战的方式。去协助他们，让他们的可能在选配的过程中可以做得更好。
是，
对，所以就是觉得学到很多。第一个就是行动，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不会以上下的关系，我们是一起并肩作战伙伴。其实就这几年来真的很感谢吴总。
好哦，总经理再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做品牌，就是我们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成为台湾的这个助听器的第一品牌。这里面是有所谓的精神的，您可以把那三个关键点出来，然后让我们大家好好的去把元件记住嘛。
对，元件正在推行的叫做贴心专业超值。
OK，
贴心呢，就是我们提供非常良好的一个服务，
是
让消费者能够真心感受到我们的贴心关照。
是，
那这个专业，就是像轩佑这样的专业听力师。
OK，
他专心的为来前来这个寻求协助的民众 提供优质的服务。
是。
那最后超值呢？我们提供国产助听器以外，其实我们公司提供了很多业界没有的，
是，
包括这个36期无卡分期，那包括所谓的丢失险。
Okay.
包括现在我们正在推动的保证买回。
Okay.
就你的助听器用到一个年限以后，那我们保证跟你买回。
好哦。
让你有升级的机会。
是。
无痛升级的机会。
是。
我们在推出这些都是所谓的我们的超值的一个服务。
OK,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元件助听器的总经理吴志贤先生，还有我们的听力师卢轩佑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了解，我们会知道说，其实一个人如果他有带佩戴助听器的需要的话，大概多久就要换一次？
平均大概是3年。
是啊，3年就要换一次。自己的耳朵自己照顾。那希望在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不同的选择之下，然后为了你自己的一个听力的一个健康着想，然后能够来到元件，然后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样子一个贴心的服务，就是贴心、专业跟超值。再次谢谢两位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你也有品牌创业故事与梦想吗？订阅追踪并联系我们，让你的创业故事与梦想也可以被看见。